端已经给中国教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，因此对抗异端是摆在中国教会面前的迫切任务。卢文牧师和郑子斌老师将带领我们在圣经真理上扎根的同时，认识异端的错误，防备异端的侵扰，对抗异端的破坏。请听中国晨曦专题讲座，对抗异端。
真的很高兴我们又来到中国晨曦的专题的时间。那么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又有一个新的专题了。这里是有郑子民还有卢牧师跟我们在一起。
那谢谢你给我学习。我觉得今天的专题呢，应当是我们2007年的重头戏。
是吗？哪里？卢牧师呢，以前几年以前了，跟我们做过异端扰中华，写了一本书，在中国呢，我也听说呢，相当的流行啊。
不敢当，不敢当。
那么呢，在2006年年底的时候，卢牧师就说啊，好不好做一套新一点的异端扰中华？那么卢牧师呢，就起了一个题目叫对抗异端。
那这个题目的原则呢，就希望你帮我们听众朋友，帮我们教会呢看重那个对抗，
对抗，
因为异端呢要对抗他，
是
不然不能够让他呢自生自灭。
就我最近的观察呢，我发现这个在听众的来信当中啊，讲到异端的迫害呢，那个数量啊开始减少了。所以呢，意思是说，我想卢牧师你的书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不一定，因为是我们一直有的听众呢，在福音电台当中常常讲怎么样对付异端，所以你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反映这个事情呢减小，但是还有许多许多的听众，他们根本没有那个资料，没有那个可以对抗异端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劝听众朋友，这个不单你要听，你要介绍其他的信徒，他可能面对那个异端，拉他来一起听。
对了对了，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第一课呢，就是在圣经中我们看看有关对抗异端的教导，
请指教。
我们也预备了不少的经文，所以呢我们可能要需要快一点。从初期教会一直到今天，教会对抗异端的努力一直都没有停止过。这个可以从福音书、使徒行传、保罗书信、普通书信，以直到启示录都可以看到。
对对。
那么初期教会的异端呢，跟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异端，那个异端可能已经不同了，但是呢，
本质是一样的。
对，就是那个种类不同，但是呢，圣经中对抗异端的原则是不变的，
对不对
、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仍然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。好，我们呢就这个来看一看福音书先。主耶稣在预言自己回来的时候呢，讲到有异端会兴起，那么这个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呢，讲到越来越多的异端。在马太福音24章3-5节这么说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
对了，那这个主要讲的呢，耶稣提醒我们要谨慎，
对，
异端会迷惑我们。
是是是，那么我们看呢，离主来的日子越近呢，异端越多越活跃啊，冒主的名呢。现在我们看到那个东方闪电啊，他说什么所谓的女基督来，真的是跟主耶稣预言的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说这个预言呢，真的是很准确的。那么这个是在福音书里边主耶稣的预言。我们也看使徒行传。那么使徒行传15章呢， 记载了保罗跟保守的犹太教基督徒之间呢，为了隔离的问题呢，有一个辩论。那么这个不单单是隔离的问题的辩论，更是纯正福音的争辩。
嗯，
就是到底外邦人信主需不需要先做犹太人？
其实这是先受隔离，
先受隔离的意思。对对。那么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本身到底是不是足够可以拯救人呢、啊嗯？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答案了，就是所有的人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都是因信称义。所以呢，在保罗的书信里边，对这个问题也做了详细的论述。卢牧师，在今天还是不是问题呢？
我有，因为今天呢，还是在那个因信称义，
嗯，
这个基督教最重要的信仰里头呢，产生了不同的讲法。
是，
那你反对因信称义，或者是不同意因信称义呢？
嗯，
就是异端，因为你根本除了信耶稣，没有法子称义。
那么今天在我们中国，可能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信仰啊，很容易就掺杂一些传统的信仰啊，一些迷信在里边哈。所以我们知道呢，这个纯正的信仰呢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呢，就把福音传到那里，并且教导众人，而且身体力行为信徒做榜样，同时也警告他们异端的危险啊。
嗯，
那我们举个例子，在《使徒行传》20章呢，就记载了保罗呢，他路过以弗所这个地方。
这个不算路过了，因为他在以弗所呢有很长的时间，他现在呢，也要离开了，就召集了很多的长老，他们现在是教会的监督。
那个时候保罗他很想赶快回耶路撒冷，然后很想再去罗马
了。
我们想呢，这个时候是他已经牧养过这个教会3年的时间，那么现在呢，再见到这些长老的时候呢，就对他们讲到肺腑之言呢、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的20章28到32节。保罗就这么劝勉他们说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，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
啊，这个不单是我们要对抗异端，特别是领袖
对，
这个监督，也要特别注意。
对，
因为保罗是这样子劝勉他们。
那么这些领袖负起很大的责任来哈。哎，罗牧师，我想请问你啊，他在这里讲说要为自己谨慎，然后为全群谨慎，这个什么意思？
那异端呢？为找每一个人。那么他会先找，特别喜欢找那个领袖，破坏那个领袖。那么个领袖呢，自己要谨慎对抗异端。
对。
那么他的全群呢，就是他的会友会众啊。那么可能呢，没有他的信仰背景，那更容易中那个异端的招数。
对。
所以他要为全群谨慎，这样子呢是牧养神的教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责任。
是是是，所以自己先要保守好，然后才能够好好的照顾羊群哈。那么在这里也讲到说，有外边的异端会进来，也讲到内部有人也会成为异端，这个到底什么意思？
基本上面呢，我觉得内部的人呢产生异端呢的可能性不一定是太多，但是会有。那因为内部的人呢表示已经受我们的教导，
对，
牧养，所以你要不断的教训信徒呢，就不会产生内部的问题。但是内部里头有些人呢可能标奇立异，
标奇立异，
把自己的 讲定的那个信仰呢变成是唯一的信仰。
嗯，
那么这个内部呢一般是极端多，
极端多，是
异端呢没有这么多。
嗯，所以呢保罗特别讲到说，哎，你们要警醒啊。
嗯，
那么因为呢你放松了的时候，你觉得哎现在没有那么多异端的时候，哎，可能魔鬼又会攻击我们了，所以我们要随时的警醒。好，这个是使徒行传了。
对，
那么我们讲到福音书，讲到使徒行传，那保罗书信里边到底有没有讲到异端的问题呢？
有很多
有很多哈。所以呢我们看呢保罗大部分的书信呢其实都有谈到异端的问题。嗯，实际上呢自从格里的问题开始呢一直都有异端来搅扰教会。嗯，
其实那个格里呢，
嗯，
是在救赎当中呢，
嗯，
否定了那个信，
嗯，
单单信耶稣罪的赦免得到永生，
是
你受格里呢，嗯，格里的本身呢是行为，
对，
有一个仪式，
嗯，
要透过这个行为这个仪式才能够接受救恩呢，
嗯，
所以其实那个格里呢是否定了那个神的救赎。
对了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把救恩赐给我们，你再说你一定要受隔离才可以得救的时候，嗯，这个就本身对主耶稣的救恩呢就是一种的否定啊。所以我们看呢在加拉太书啊里边呢保罗特别谈到这件事情。嗯，我们讲这么讲对不对，加拉太书大概是保罗所写的最早的书信之一。
对对对对，
啊，那么他写作的时间呢也是在耶路撒冷会议的前后，应该是这样。嗯，那么从书信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反映到，就看到呢当时的情况，有人来到加拉太的教会要引诱他们偏离真道。嗯，所以呢保罗写加拉太书的主要的目的是坚固信徒不受异端的影响哈。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开始啊，保罗这个写得很厉害啊，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，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嗯，哇，讲得非常厉害啊。
对啊，这个是对抗的非常严厉的态度了。
嗯，应当被咒诅。
嗯，
龙师，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太过了一点呢？
不是。
不是啊。
罪是要对付的。
嗯。
所以异端呢是破坏基督最严重的行为。
是。
你不对付他，不对抗他呢，
嗯，
他会继续破坏更多人的信仰。所以我们这个题目是对抗异端，
嗯，
一定要严厉。
所以这个异端他在神的教会里边把他本来已经是属神的子民，嗯，把他再带偏了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
你怎么忍心
嗯
让这件事情发生呢？
嗯，
所以你是那个传道人呢也一定要对抗。
嗯，是是。那么好像你是一个家里的家长，这个有人到你的家里来想抢你的家里的人哈，啊嗯，那么你当然要反抗了。加拉太书可以说是一本护教的书信，里边呢主要论述了因信称义的道理。
嗯，
那么保罗一方面指出犹太人死守律法的这个错误，
嗯，
那么另一方面呢告诉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，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才是唯一正确的信仰。
对，嗯，
啊，这个是加拉太书了。
嗯，
那好了，我们来看看哥林多教会啊，
嗯，
这个一讲到哥林多教会呢我们就知道是让保罗非常操心的一个教会。那保罗建立这间教会以后呢，先后有不同的传道人就来到这间教会里边教导牧养信徒。嗯，那哥林多信徒呢他们不仅没有好好珍惜这样的机会来受教，反而起了骄傲的心，并且呢在内部起了纷争啊。
嗯，
他们偏听偏信，当有假的使徒来到他们当中引诱他们偏离真道，在背后还讲很多保罗的坏话的时候，并且挑拨他们与保罗之间的关系啊。嗯，那个哥林多的信徒呢竟信以为真， 在哥林多后书，保罗呢就以一个牧者的身份向那些假使徒啊进行反击了。好，我们看看是怎么反击的啊。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1章1到4节就这么说，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看呢、啊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计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假如有人来传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
就是你们怎么可以容让他呢？
啊，
加拉太书讲别的福音，这里讲是另外一个耶稣。
对，所以其实最后这句话呢，这个有一点啊，可能翻译上
这个是
让我们有点误会，
这是文字的表达方
式。对，
就是你们绝对不能够容让他，
绝对不能容让他。是。那么后来呢，保罗又说，那等人是假使徒，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呢，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，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。
那这两段的圣经呢，主要呢是叫我们注意那个假的使徒。
是，
其实呢，假的使徒的本身呢是破坏了信仰，是我们要小心。
是，
他自奉为使徒就绝对错了，但是有人觉得他的信仰呢很有认识，他负责教导有一些偏离正道呢，我们要注意，但是对抗的是异端。那个所谓假的使徒，你要看他假到什么程度，到底讲的什么东西。
那些人呢，用很多诡诈哈。
对。
那么我们看东方闪电也是，哎，他在你面前好像装得很虔诚，实际上你看他背后呢，有很多的诡诈在里边啊。好了，那么讲完哥林多教会呢，我们再讲讲哥罗西的教会啊。那么哥罗西书，我们说是属于监狱书信其中的一封监狱书信，那么这个是保罗已经比较晚期所写的书信了。那当时的教会呢，受到的是犹太教还有早期的诺斯底主义的影响，那所以呢就有以下几个特征了。一个呢就是仪式主义啊，坚持禁戒饮食、宗教节期还有隔离啊等等严格的规定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禁欲主义，有什么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这些的规定啊、规矩，还有敬拜天使、贬低基督，那么传所谓的神秘的一些的知识，依靠人的智慧跟传统。
那，谢谢你呢，这个整理呢，我觉得很好。那么主要是否定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
是。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好不好？哥罗西书2章1到8节呢，就说：我愿意你们晓得啊，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，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，是何等的尽心竭力，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，因爱心互相联络，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，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。就是基督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我说这话，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。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，心却与你们同在。见你们循规蹈矩，信基督的心也坚固，我就欢喜了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 空虚的妄言，
虚空的妄言，
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录去了。
结语呢，谈到那个对抗异端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在里头呢，就是你们要在它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。那
是
无论谁啊，那个信耶稣呢，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就不怕异端。
对对，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哈。那么我们说异端有各种各样的，我们自己先要在真理上扎根才可以。好了，这个是哥罗西书。那么最后呢，保罗书信里边我们再看看提摩太书啊。那么提摩太前书呢，是保罗差不多快要临终之前留下的遗作。那么这个前后书是这样的，
特别是后书，
特别是后书啊。那么在这两卷书中当中啊，保罗反复强调要提摩太小心异端，可见呢，在这个时期异端已经相当猖狂了啊。所以在这个时期呢，这个异端有几个特点，那我们就从这个提摩太前书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哈。那么第一呢，是在不重要的事上争论不休，不但浪费时间，而且呢得不到任何的结果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章三到七节哈。他说，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呢，曾劝你们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，这等事呢只生辩论，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并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。有人偏离这些，反去讲虚浮的话，想要做教法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定论的。
那他主要呢是讲那个荒谬无凭的话跟无穷的家谱，因为这些东西产生辩论，
对，
所以你们在这些东西当中争论不休，就是错了。
是
有些教会呢，在某些事情当中也会争论不休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
啊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为这个无凭的话语跟无穷的家谱来争论不休的就错了。
所以我们不用辩论啊，我们只是在这个圣经的真理上。
你跟我谈家谱，根本不跟你谈嘛，因为家谱根本不重要嘛。
对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再看呢，保罗在这段里面说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，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常常的好好教导的。这个提摩太前书里边第二个讲到异端第二个特点是呢，要求信徒做一些超过神的要求的事，这与魔鬼引诱亚当夏娃的方法啊同出一辙啊。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三节这么说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，他们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，就是神所造，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。
这个异端呢，就是禁止嫁娶或者是禁戒食物呢，来代替那个信心。
是。那么第三个特点呢，就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啊，让人以为呢他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但是呢他从中其实意思是想得很多的好处啊。所以呢，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六节说，若有人传异教，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，他是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，从此就生出嫉妒、纷争、毁谤、妄疑，并那坏了心术、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。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所以这个是他们一个特点，专门去要钱。那么第四呢，是自创一套 信仰实际上已经是偏离了正道。最后一，这是最后一点了。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呢讲，提摩太啊，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，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。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，就偏离了真道。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
这个就是没有把圣经应当有的地位尊重，所以把、另外的学问拿出来讲。
是是是。好，那么其实呢，我们看希伯来书、彼得后书、约翰一书、启示录里边呢，都有很多啊关于异端的经文，那么我会列在这个讲义里边了、那我就不一一把这些经文读出来了哈。那么最后的结论呢，就是我们看呢，从新约圣经从头到尾呢都讲到对抗异端的问题，可见呢教会对抗异端是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的。
对了，那对抗是一定要的。因为那个异端破坏我们的信仰，传来别的福音，所以所有的传道人，所有的信徒，来，我们一起采取这个态度，对抗异端。第二呢，对抗的基础呢，是要在真理上扎根，所以做传道人要不断教导真理，把那个救恩，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十字架信心，这个是正确的福音，别的都是别的福音。那么
分辨什么是正确的福音，
要有深度，叫那个叫每一个信徒对基础的信仰，那个就是正子民团的基本功，都要认识认识啊。那第三呢，对抗的方法呢，谢谢正子民呢在这里呢提出，信徒自己有责任。那你认识信仰，真的心里头有圣灵有信仰呢，那么异端来讲什么呢，你都不会随便接受。那这个信徒自己的责任。那么异端呢，要对付呢，其实领袖比我们更多的认识，
是
领袖呢要照顾羊群，爱羊群，领导我们呢对抗异端。那我们最后再总结来讲呢，我们呢不要随便把那个异端再接受。其实呢好像是东方闪电政府已经把它评作邪教。
是是。
那么极端呢，就是他有些讲法呢过分一点，但是呢跟那个重要的救恩呢不是有绝对的关系呢，好像是他说呢要受那个浸礼才可以得救。那么其实呢浸礼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的嘛，就是洒水礼啊，那这个是极端。那但是他没有否定主耶稣的救恩。那这个呢要我们这个态度呢开放一点，
是
接纳那个洒水礼跟浸礼同样一样，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就是本福恩也因着信。所以异端呢是主要是跟基督耶稣的救恩不同的，我们呢就
要对抗他，
对抗这个就是简单是这样讲。
对，谢谢卢牧师。那我们会有15课的时间都会讲对抗异端哈，那么今天是第一课，主要是从圣经里边来看到怎么样来对抗异端。希望你呢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好好收听这15课的课程，也可以来信索取讲义。再见，
再见。